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晚的聚会，一起唱诗238首。
在昔日我作为罪人降生，天花面临天上尘落，在大卫之城一颗电马棚，被为错事为主于地，求来取我心主耶稣，
辛苦啊，忙碌过一天的生活，那么能够在晚间聚会啊，大家可以来到会堂参加聚会啊，来领受圣经的道理啊，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丰盛啊，这是我们的啊额外的恩典福气啊，好好珍惜，愿主耶稣来纪念各位啊这个热心聚会的这一份的心意啊，愿神赐福给我们。那么我们啊，在今晚的聚会，小弟要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么今天要讲的是大卫数点百姓啊，大卫数点百姓，在啊范围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啊第一节到第十节的这段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读经，撒母耳记下啊第24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节啊，旧约圣经的412页啊，412页。好，翻到的我们就一起读经，预备起。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对王说：“ 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与亚谢相对，又到了基列和他亭和四地，又到了但雅安，绕到西顿，来到推罗的宝藏，并西魏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到犹大的南方别示巴。他们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就回到耶路撒冷。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好，我们读到这里。那么在这一段所记载大卫王去数点百姓的这一段的内容那么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每位弟兄姐妹可以去思想这个大卫在这里所做的那说起来他是全以色列的王所做的当然也是要为百姓来做事至少以大卫王所做的事情在圣经的记载是可以让我们去观察他是愿意来为百姓做事的君王而不是得到权柄得到资源而自己在享乐那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的他带领百姓去抵挡这些四围的仇敌并且他又是一个尊敬神的人那虽然他有人生的过错要承担罪的代价但是他一生都是愿意来这个为神来完成这个神所托付的工作好那但是在这一次大卫数点百姓的这件事情的如果按照刚我们读了一到十节的这段内容里面我们单纯这样看的话他认为他最后是他错了第十节就说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然后跟神祷告说我有罪了求你除掉仆人的罪那所以这件事情对大卫自己说出来的就是我错了我得罪神了求神原谅那所以既然数点百姓以这次数点百姓来讲大卫是觉得他错了跟神认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数点百姓都是错的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神吩咐摩西两次数点百姓没事但是呢这一次虽然没有明确的说神要大卫去做看起来又好像是大卫要自愿去要数点百姓可是呢我们来看第一节我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感觉好像是不是神也有影响但是呢这并不是完全很明确的说法那我们来看另外历代至上好我们来看历代至上的21章有另外的这个更进一步的说明好历代至上的21章第一节第一节我引导各位看第一节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所以在历代至上的记载那么可以补充刚在撒母记下24章的第一节所我们可以把它融合起来等于说这一次 造成大卫要数点百姓啊，看起来好像是从神来的，但是呢，历代志上中又是这又是魔鬼的这个作为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好，我们回来讲哦。如果以二十四章的话，是说耶和华是先向以色列人发怒，有没有向大卫发怒呢？他没有写说向大卫发怒啊，是对百姓发怒。所以到底百姓又惹神做什么事情惹神生气呢？没说。可是圣经按照圣经的记载，是神生气的，是没有错的哦，是对百姓生气的。好，那么在历代志上他在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那么通常在圣经里面会记载这个百姓受攻击，尤其在士师记记载，这百姓如果不听话得罪神的话，神就会兴起什么？兴起饥荒啊，兴起这个战争的事情啊，所以有那个像读那个什么基甸，然后去抵挡这个米甸人啊，因为食物会被抢劫了，那这些外族人又会来这个欺负他们了。那当然也有像那个路德记记载有饥荒，它是士师时代啊，饥荒才造成这个以利米勒他们那家要搬到国外去躲避这个饥荒。那这都是在有关于士师时代的环境里面会遇到。那所以大概我们现在都得到这个结论，就是百姓不听神的话语，所以造成神会这个对对他的选民会生气。那当然生气要付出代价要受刑罚啦，怎么样好，所以这一次会激动大卫数点百姓呢，当然综合讲有魔鬼有撒旦来的影响那么那又加上了，也造成神也生气。那当然有时候神百姓得罪神，神生气了，有时候就开放边界这个魔鬼就进来了就扰乱了所以这个这样的说法会比较符合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读的说魔鬼扰乱的这个因素所以才会说我们今天要为什么我们要常说保守心啊，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魔鬼要破坏我们，他就是先去观察你的心思意念，你在想什么，你想做什么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有偏差的时候那个就会制造给魔鬼来介入或是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的那个环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所以才会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讲的给我们的讯息表面上看来是行为，其实说什么就是观念是心比如说我常会强调说主耶稣洗完门徒的脚后面跟门徒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然后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重点是心是观念，你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守住的话，那么不用担心魔鬼会钻进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改变我们的想法去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常讲就是道理很重要，观念很重要，心思意念还有我们的什么动机都包含在心里面所以这个这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已经了解圣经的中心的意思之后我们可以去掌握的那个关键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心充满了神的话语不要制造有空隙让魔鬼跑进来就好像那个儿童这个儿童诗歌也不知道儿童常常唱了一首歌就说我有一个小盒子把耶稣装进去嘛，对不对那一样这个如果这个盒子里面有魔鬼的话把它拿出来踩到地上去那这就是在儿童的教育里面，我们都会用这个这么简单的这个小小的这种诗歌来教育就是要让耶稣进来我们的心让耶稣充满我们，让神的话语能够这个充足的来丰富我们属灵的生命那我们所作所为都有神的道理为基础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魔鬼会来扰乱我们所以就是心观念要有神的话语。 好，那我们请看回来，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啊。好，那我们因为在这里，百姓到底做了什么傻事得罪神，没说不知道，好，那就保留到这里就好，没办法深入去查究哦这个原因啊，因为圣经给我们的讯息太少了，但是没有关系，不影响我们了解神的话语，因为神要给我们关系什么？传至少他们惹神的生气，一定是这是事实啦。好，所以就会百姓惹神的生气，结果是激动国王啊，哎，去啊数点百姓。好，那所以哈，我们看看哈，大卫在这里哈，他只说哈，第二节哈，他说。说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那后面他得到这个数目要做什么用呢？也没说，哦，圣经没有交代说，我数点数目之后呢，哦，我要准备做什么？怎么没说了哈？我只要我要知道，哦，百姓有多少人，就这样子而已了。好，所以并没有说明他要知道数目之后的用意。好，啊，那就是大卫数点百姓的起因呐。那所以说起来，这就是动机了哈。有时候。凡事啊，这个要做的事情，应该都有基本的一些引发点啊。我讲的就是你的想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所以这叫动机哈。那么，我们常常啊，有时候一样的行为啊，但是呢，不一样的动机被评判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有可能是好的评断，或是不好的评断，有时候在的你的动机是如何啊？所以在这里啊。没有很明确的啊，讲百姓什么事情呢？哈，但是呢，我们哦可以去做思考的啊。如果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做这事情？为什么？那个为什么就是要去想那个一开始的想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哦，所以有时候好像最近啊，这个奥运会啊，这已经结束了啊。当然有时候啊，就会针对一些啊，这个有得奖的这些。运动员哈，有的会采访啊，哈，那有的就会开始讲，说最开始我为什么会去喜欢这个运动，啊，那个起始点是什么，那个动机是什么，就有他的故事啊，他的经历来造成这样的，啊，他能够选择走这一条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啊，会遇到的啊，所以要这个。做哈，尤其重大的决定，我要好好的思想啊，为什么这样做了？好，那现在哈，因为大卫是王，所以他提出这个啊之后呢，啊，当然哈，大家要去做哈。可是呢，好，虽然他是王，但是旁边的啊这个约押元帅有意见的，我们来去看看约押元帅的意见是什么呢？请看第三节啊，他说约押对王说哈，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啊。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那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那显然大卫王并没有跟约押讲我为什么这样做了，所以约押单纯听了说，哎，这个为什么这样做啊？那大卫王没有跟他讲原因了，直接就说，就跟他发表说你要去数点百姓，那当然数点百姓在当时很辛苦了，因为我们刚读的在第八节就说哈，这个普查哈九个月，啊二十天，这个说长不长，但也说短也不短哦。你要数点人数哈，要用那么久的时间啊，当然这绝对是当时来讲是大工程。好，那现在啊，约押的这段话可以给我们哈这个去思考，哎，约押算。在他的人生的结局不是很好啊，可是至少他在某些跟大卫王的对话当中啊，他有起一些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有智慧的一些这个问话哈，可以给我们做参考。请看到他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的神再加增百倍，也就是约押他意思说哈，人口的增减是在于神啊，那你在这里数点百姓到底要数点什么意思啊？你数点之后呢，你有没有讲你要做什么用途？那么既然这个百姓又是神的百姓，所以不用等于说用祝福的话，愿神来祝福嘛，愿神赐福，百姓增加百倍啊， 等于说不用去算嘛。他的意思是是这样，一切都在于神，那何必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呢？那当然除了耗时啊，耗费这些资源以外，那其实你的目的什么没说，没有那个用处，就像你今天买了一个东西回来，爸爸妈妈问的，比如说你今天买了一个东西回来，被问的话讲不出来啊，讲不出来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因为可能很不实用，但有可能当场的时候可能是被这个老板啊，被商人去怂恿啊，或是我们当时怎么没有想太多，就是感觉就便宜就买了，就回去交代不出来说为什么买这个啊，买这个什么用，就讲不出一个这个后面的你的用途之后，哇，那就会被质疑啦然后甚至被责备啊那这个大卫他在这事情上面至少可以从约押的问话可以知道说他好像不知道大卫王数点百姓要做什么，所以他就直接问说，如果你何必一定要这么喜悦去做这个事情呢神加倍就好了，神祝福就好了大概就是这样的回应。那当然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至少约押他有这个勇气去问大卫王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值得吗，或是这样做有什么样的用处大概是这个方向的问话。所以我们今天在家庭里面我常会讲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在信仰上面的话，最重要是家庭跟教会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像我们家里的每个成员，或是叫每个弟兄姐妹可能在某件事情上我们有提出来说我们想做什么要做什么，尤其是有什么重大的计划类似像大卫这样的要数点百姓，类似这个算是不是日常固定的事情，是特别的任务，特别的想法，可能要动用大家比较多的资源那个的话我们这样要想清楚就是说我们想要提一个什么计划要想尽量想周全一点的有动机啦，然后方法啦，然后后面的我们这个预期的结果是怎么样目的是什么总是要有个完整的计划想法，这样子让听的人去执行人会放心说原来是这样，而不是这个搞这个神秘的这个讯息之后你去做就对了，不要问那么多要看事情有些事情是可以这样的，可是有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放心因为这是要拔河然后我们要去取得那平衡点，有时候我们不想太早铺路那么多计划的细节那当然我们必须要面对很执行的人他如果没有这么多这么大顺服的心，必然会很多的疑问为什么这样做所以他可能执行率就不一定很高了然后又加上有时候因为可不了解就不安就就会提出一些很多的疑问，甚至有反对的意见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你要提一些特别的任务计划的时候要先想清楚那目的怎么样，因为我们一个人做不来，一定要请人来帮忙，所以那个请人帮忙要能够说服人，能够让他们安心去办理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要这个做这个计划的人主持人一定要想清楚因为我们是委托人去做的，不然的话一定会很多的问题来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怎么样正如主耶稣就跟他门徒说去准备逾越节的筵席，然后说怎么准备你就去走然后你就看到这个那边会有一头小驴子被绑起来，你就把它解开牵走门徒说这怎么行人家问说为什么要牵我的驴子就是说你就跟他讲主要用它，所以主耶稣他也跟门徒讲，他说你门徒也反应说会有问题但是主耶稣给他们这个很坚定的肯定的这个你们要怎么回话怎么应对这些问题 所以门徒就要凭着耶稣给他们话语产生的信心去做了。哎，果然看到一只小驴子被绑起来啊，被绑着，然后把它解开要牵走，主人真的冲出来问说：“哎，为什么解开我的小驴子？”啊，那结果呢？啊，就说啊，主要用它，就让它牵走了。啊，这就是奇妙的地方啊。当然我说哈，人与人之间啊，可能没有办法对于哈这个我们对神啊这么有完整坚定的信心去相信人所讲的话啊。可是我们说人与人之间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啊来做事的人可以得到安心啊，那么一定要想清楚，不然的话我们就要面对很多的疑问啊，啊，怎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啦哈？那如果说我们准备不周啊哈，就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嘛。你准备不周全，那有可能啊，我们一番的好意要去推动一个计划，有可能哈，就因为我们总准备不周而不被采纳啊，那当然这很可惜啦。所以要这是学习啊，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过程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哦。那所以在这里啊，约押他应该不知道大卫王数点百姓周要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就勇敢的提出来说：“人口的增减在于神嘛，你何必一定要这样做呢？哦，因为没有这个得到，没有确切的得到神的命令啊，没有听到神差遣先知啦，来跟王哈说哈，你要去数点百姓啊，都没有啊，哦，所以会觉得说。”何必要这样呢？好，那所以哈，这个是必然的哈。我们当然，我们今天如果像约押的角色的，我们像约押这个角色的话，那我们也是鼓励哈，就是我们要有这个勇气，哦，不了解要问清楚，啊，要问哈。那当然哈，如果这个差遣工作给我们的人呢，他们啊不愿意多说哦，那我们只能。就看当时的环境，如果是像哦这个在军队，你一定只能接受命令了啊，没得问了啊，问了也不回答你啊，那只能接受去做，因为环境是这样啊。那当时啊，那个是君臣之间啊的命令啊，所以国王下的命令啊，这个约押他纵使他有啊这很多的疑问啊，他有劝王啊不要这样做的，是的，哎，王最后觉得。你还是照办的话，那他还是要领受去做。所以在这里啊，约押虽然有勇气啊，能够去啊问王啊他不了解的地方，但王没有给他啊这个正面回答啊，但是呢，他愿意了顺服哈。所以大卫王哈啊当然强硬哈。那我们今天如果是约押的角色的话，就学习约押的第二个部分就是顺服，那就去做啊。我有勇气去问，但是我没有得到答案，但是我愿意顺服。就去做，好，那这个是不简单的，而不是说我没有得到答案，我坚决不做啊。那个，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哈，大家哦都彼此的互相尊重，还蛮客气的啊，就啊不做就换了。如果在古代的话，没有这回事啊，尤其是啊，你面对的王哈，如果是一个比较任性的话哈，你我吩咐你做你不做，你就命就没有了啊，没有在那边让你。在那边愿意啊，要做不做的哈，在那里选择哦，所以要记住当时的环境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那么客气，那么让你自由选择哦。在当时，你只能选择，哦，要么就接受去做，要么你就等着哦，这个被王处死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哈，他学习是顺服了，那就命令这样子的话，虽然很多的疑问。就是接受去做啊，这是约押在当时的做法，所以就跟这些众军长啊，就往面前出去去数点百姓，好，那也确实哈，他们去从第五节到八节这一段里面哈，他们确实是走遍全地去数点百姓，所以在这里要说什么呢？不是表面的顺服啦，不是说口说好好，我们去数点，然后呢就回去哈，等一下就是啊，以时间到好再去报一个数字就好，没有。真的是走遍，好，所以这哦，至少在这里也是约押这边的优点哦。他虽然不理解哦，王为什么一定要数点百姓，可是呢，他们还讲接受了命令就真的去做。那我们也是要学习啊，今天在不管在啊这个我们什么环境，我们是领受 领受命令的人的话，那我们既然已经承诺了说好，我接受这个命令，我去做，我接受这个计划，我去执行，那么我们就要按照我们所领受的道理，领受神的道理去做人的事情，这是我们该有的优质的基督徒的态度。不要说我只对神的道理我接受，那人的话语这个就会打折扣了，其实是不是这样。那面对人算是从老板给我们的命令或是从人间来的，可是我们接受了，我们承诺了，就要去执行，这就是信用的问题。不是说我对神有信用，对人就没信用，没有这样说。对神你向神承诺事情你要去做，没有问题，对于人也是一样。那么如果对于年纪比我们小的，或者我们说社会地位比我们低的，我们承诺了还是要去做，这就是信用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拜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定的，是守约的神。那我们今天是神的百姓，我们本来就是就要跟我们所拜的神一样，做一个有信用的人，要守约如果我们今天没办法守约定的话，一定要受处罚。就像老板我们今天要去这个跟要去跟这个老板工作之后，老板就说我们今天上班公司上班固定就是几点比如说9点上班，迟到就要受罚。所以这个迟到了，其实我们态度就是该罚。纵然我们有很多不得已的理由，那之后不能说老板要体谅我啦我是怎么样理由那么多你要看啊，如果老板愿意接受，那另外也是，如果有老板就是这个一码归一码，迟到就迟到，我后面让你解释你的理由那个后面再说，可是那个记录也是有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也是一样，没有所谓的将功补过你犯罪了得罪神的记录是这样那么你后面你又做什么样的这个得神喜悦的事情那么有没有被这折抵呢那主权在神的手中不能自以为说社会上都可以啊，中功补过至少我在圣经里面看到的讯息都是记录都会在就是你做的好的做的不好的都会同时并列了。好，我们来看一段以西结书的记载，以西结书的第三章18节，以西结书我们要来读经第三章我们读18节到21节971页，971页。好，以西结书三章18节，好，一起读经预备，请。我何时指责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能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义人，使他不犯罪， 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这段先知要表达的意义就是说，其实就是你该提的警告，你知道的，你一定要去说。就算是神已经讲了，这个是坏人，必死啊！但是呢，我们就是知道的这个讯息，去跟这个恶人去讲说，不行啊，你不可以再做这件事，不可以做，不能再得罪神哈。如果我们讲了，他不理我们，你讲你的啊，我做我的。那么他必要死，可是呢，我们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因为我们有提出警告， 那如果说是我们都不讲，说哦，神就说，我们照说，哎，神说我这个恶人必要死，然后在旁边说就等他死啊，哦，我们都没有任何作为，哦，到后来这个恶人真的哦得罪神而死，哎，我们要承担什么？承担没有去提出警告的这个责任，我们要担当这个罪，哦，不管是恶人跟义人，其实在这刚我们读了以西结书三章这一段里面要表达就是，哦，我们，哦，要尽，哦，善尽我们作为人的本分，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互助，这是从创世以来神设计我们人的环境，就是，哦，独居不好，所以要过着婚姻的生活，团体的生活，互助的生活，所以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要互相帮助，就算这个人是可恶到极点，可是，哦，但是我们今天是作为神的选民，我们要基于领受神的话语，要去遵守神的话语，我们要去的，要提出我们的，哦，我们的警告了，说，哎，你不可以再做了，哦，我们讲了，哦，他不，哦，他接不接受，那就他的问题了，至少我们已经传出去了，把你的讯息，哦，那正如我们现在我们这时代说，我们就是传福音嘛，传出去了，你要不要接受，要不要信耶稣，那就不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经，哦，哎，跟你分享了，哦，这个认识神，信了耶稣，你得永生，哦，回到神这边，与神站在一起，将来能够回到神，哦，的永生的天国，这是我跟你讲的，哦，那么你要不要选择，哦，信耶稣，那当然对方，哦，有的愿意，好，他接受了，有的说，啊，你这是信那个外国神，哦，那为什么不信，哦，这个我们自己本地的神呢，那当然他这样的回话，他硬心，哦，不愿意接受的话，那种我们已经没有责任，我们已经传出去了，哦，其实这个基本的观念就是这样，哎，该我们要讲的要发出我们的勇气去讲，哦，我们该说的话，啊，这个话不是我们不需要去编故事，知道什么讲什么，但是你要勇气去讲，哦，这个就是，哦，这个刚以西结束所读的，哦，我们请看回来撒母记下24章，哦，所以这是呼应刚刚我们讲的约押，他作为一个，哦，国王的元帅，那么他因为他要去执行国王给的命令，这个工哦，数点百姓的工作，所以他提出他的疑问，然后跟王勇敢的说，说哈，为什么说如果你希望你要数点百姓哦，那愿神哦赐福啦，加增百倍就好了，不需要去数点哦。但他就勇敢提了，只说哎，大卫王没有接受，你去做就对了，所以他就好，后面就顺服的去执行，这就是我们可以从约押在这里至少还有这个优点可以让我们来做正向的学习，勇气以及什么顺服。好，那我们在这个时代有些事情跟约押遇到事情不一样，可是那个感受是一样，就是要有勇气啊，我们面对事情不一样要提出勇气去讲。好，那再来哈，顺服之后呢，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哈，这个约押哈，他能够带领这些军长哈，就到各地哈，走遍各地，开始数点百姓哈。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哎，数算结果，以色列拿刀的勇士80万，犹大的50万。那当然哈，他到底是全部人都去，大人小孩都数呢，还是只数这个可以拿武器作战的勇士呢？就不知道了哈。只说他后来报出来哦，圣经写的数量哦，并不是总人数，是指可作战的勇士，拿刀的嘛，可以打仗的啊。等于说加起来哦，这样子130万啊，等于说算起来是可以打仗的兵力哦，报起来是这样哈。那当然也就这样结果，那我们要在这里可以得到什么，就是延续约押的顺服的这一段的话语。好，那我们来这个时代可以看到什么呢？请看彼得前书的2章13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2章13节。好，我们读13节到17节，新约337页，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起。你们要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 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那所以这一段也是我常常会跟各位来分享，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面对在上的君王，面对国家的官员，我们的态度什么？圣经写的，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的这些，我们讲的就是官员。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我们都遵守政府的法令那么疫情的关系有一些聚会上面的限制，我们就合法，我们不违法，我们就按照规定，我们说室内50个人以内，我们就限制50个人以内，那么我们就不怕人家来检查，因为我们是做得正，我们没有违规，我们当然就可以坦荡荡的，这才是符合我们今天成为优质的基督徒的应有的表现，而不是在掩盖一些这个不法的事情，这是我们领受道理的态度，所以对于人就是要接受这个接受这个命令，我们就去执行，正如约押他接受了大卫王的命令，就虽然对他本身的意愿来讲是不一样的，他不愿意不喜悦，但是呢仍然要忍耐去做，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学习这个态度，虽然跟我们的意愿不符合，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必要我们去做，那么我们就求神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就去顺服的去完成我们应有的责任，应尽的本分。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职分不一样，在社会上，在家庭，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每个人有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跟职分那么我们就按照我们该做的就去做，有时候觉得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决定者，我们是领受这个命令去做的，我们就学习顺服去做那当哪一天我们的职分是要分派资源要去拟定计划的，我们要谨慎去办理，谨慎去规划让我们所做的都可以容神益人的那当大家都可以得到益处，而不是发了一个计划是让大家白忙一场，然后回来又惹神生气就像大卫王这样出去反正就是去赎大家忙了很久就回来就是报一个数字很辛苦了，这数字实实在在的，可是呢到后来发现了数字回来，大卫就说我得罪神了求神原谅我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后代人会读说那真的是在忙什么这个忙到后面竟然是得罪神那我们当然我们要做一个如果我们今天是做大卫王的这个角色的话真的是要谨慎我们口中的言语而不是乱开玩笑说随便这个讲一个事情就让大家忙了老半天，结果呢没有让大家得到造就那反而惹神的生气，就是要谨慎所以才会说我们今天要多多的这个领受神的话语然后也求主说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去分辨去思考什么我们该怎么做才可以让大家可以一起来得福可以让大家一起在爱中成长这就是我们应作为一个领导者该有的思考那至少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各位做家长那是最好的这个培养的场所，培养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家人说你的计划，因为我们你虽若计划你的不好就伤害我们的家人所以当然我们每个做家长基本上都会很谨慎去考虑这些事情。那一样的当我们在家庭以外，在教会，在社会上我们做一个这个 分配做你有你做那领导者啊，你可以分配资源的，你可以拟定计划的，可以决定一些事情的方向的话啊，真的是考虑再考虑，谨慎再谨慎，然后再尽我们的责任去做我们该做的这些带领的工作让大家目的上一同得福啊，一起来在爱中成长，而不是这个你的一个计划是让大家遍体鳞伤，然后呢到后来这个没有向心力散掉了，甚至于连信徒都不做了，那真的就是得不偿失，真的太可惜了，所以要谨慎，所以我们对于领导者我们尊重，但是呢那个作为领导者的人受到大家的敬重，要善尽应有的责任去让大家都可以一起得造就，一起成长，一起能够为主工作而喜悦然后凝聚这个向心力这才是我们该有的责任。好，那就是以上来跟各位分享这大卫数点百姓，虽然结果是怎么样，大卫是自责得罪神，他知道自己错了，至少这是好事啦，不要说错了到后来说我没有错啊，我是王啊，没有错，至少大卫没有这样做，他能够勇敢称说啊，得罪神了，求神原谅。那在下一次的分享会讲到他后面了，他会知罪认罪，然后要去承担罪的代价，这是下一次道理要分享的部分，那也是不简单，可以让我们在这个道理上面可以加添我们优质基督徒的这个道理的观念，愿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就来唱诗228首。救主宝贵命令，他命令永不变更，素然行道的人虚己，有福在福在遵行，遵命令的人是有福，存在遵命是有福，存在尊名是有福。